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各位听众，你哋好，我系刘宝坤，而家系9月18日星期三，美国东岸时间上午9点，亦即系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哋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570千赫40米。以下系新闻提要。香港民主活动人士国会作证，呼吁美国向中国施压。
I hope historians will celebrate the United States Congress.For having stood on the side of Hong Kongers,
香港抗議領袖黃之鋒希望美國國會能夠企喺香港嘅一邊，企喺人權同民主嘅一邊。而港府就表示，對港人喺美國國會針對中國發言深表遺憾。前香港總督彭定康表示，中國應該俾香港領導人空間與示威者達成妥協。香港以安全考量為理由取消11煙花國慶。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连线报道香港特首林郑月娥首次与区议员对话，泛民建制派都有背角。不过下面请先收听由张平康报告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香港民主活动人士星期二在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作证，要求美国采取更强硬的行动，以便压制中国对香港自由的不断侵蚀。包括香港抗议领袖黄之锋及歌手何韵诗在内的五人出席了听证会，他们还呼吁议员是阻止美国公司出口用于对付和平示威者的武器以及是装备。黄之锋在发言当中强调，香港正在是处于一个关键的节点，面对北京的干预以及是武力威胁，希望美国国会能够站在香港的一边，站在人权以及民主的一边。他说北京不应该一从香港在世界上的地位当中获得所有经济利益，一边就扼杀香港的自由。目前的事态表明，北京完全未有能力是理解一个自由的社会，更加不要讲治理这个社会。黄之锋是这样。
I hope historians will celebrate the United States Congress for having stood on the side of Hong Kongers.
黄之锋表示，他同样是希望历史学家将会赞扬美国国会站在香港人的一边，站在人权以及民主的一边。而香港的歌手何韵诗在作证的时候就是这样。
I therefore urge the U.S. Congress to stand by Hong Kong and most of all to pass the Hong Kong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Act.
何韵诗表示，他是大胆地请求美国国会支持香港，最重要的就是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何韵诗还说，这个不是在请求所谓的外国干涉，也不是在请求香港独立，这个是对普世人权的呼吁，这个是对民主的呼吁，亦都是对选择自由的呼吁。而有关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作证，美国国会议员反映，请留意时事经纬的环节。香港政府星期三傍晚发出声明，对星期二在美国国会的听证会上面香港人士针对中国的发言表示深深遗憾。香港政府的声明当中表示，回应某些香港人士在9月17号在美国国会的行政委员会为了通过香港民主与人权法案的听证会上面所作的严重并且无根据的指控。一名香港政府的发言人表达了深深的遗憾。声明当中还说，外国立法机关不应该以任何的形式干涉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内部事务。声明当中亦都说，自从香港回归祖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就根据基本法实施港人治港以及是高度自治，一国两制的原则已经被完全并且成功地实施，香港人权和自由被基本法、香港人权法案条例以及其他法例是完整保障。英国殖民时期的末代香港总督彭定康9月17号接受法新社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是必须要给予香港领导人足够的空间和反送中示威者达成妥协，否则香港的政治动荡将会持续下去。彭定康还说，为了找到解决的方案，中国必须要明确地表明中方仍然相信和英国签署的中英联合声明，并且敦促英国政府亦都要向中国指出履行承诺的重要性。根据这份声明的内容，在一国两制之下，香港的地方自治、法治以及生活方式要维持50年不变。法新社的报道还指出，反送中运动是香港1997年回归中国以来北京统治所面临的最大挑战。 现年75岁的彭定康仲谈到，暴力永远无法被接受，但是有些时候示威活动受到警方的限制，反而刺激出更多的暴力事件，对于香港目前的撕裂状态他深感忧心。香港康乐及文化事务处在9月18号星期三宣布，鉴于当前社会的局势，并且考虑到整体公众安全，取消原定在10月1号晚上在维多利亚举行的中国国庆烟花汇演。世贸集团是今年香港中国国庆烟花汇演的独家赞助，该公司对当局取消决定表示不作评论。根据香港明报的报道，香港政府是担心民众观赏烟花之后继续聚集形成示威活动。之前香港的十一国庆烟花曾经两度取消，一次是因为南丫岛的海难，而另外一次就是2014年的雨伞运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二表示，美国可能在美国总统大选前同中国达成贸易协议。特朗普在从新墨西哥州前往加州的途中对记者说，北京认为他将会获得连任，但是中国官员更加愿意同其他人打交道。特朗普表示，中国方面认为他会赢，中国认为他将会轻松获胜，他们是感到担心，因为是他曾经说过给中国知，如果是在大选之后，情况将会比现时是差得多。调查发现，人民币在取代美元全球货币地位方面几乎是没有取得进展。国际清算银行星期一公布的数据显示，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交易当中仅仅是占 4.3%， 在所有货币当中排名第八。美元以 88% 的份额位居榜首，欧元以及日元以是 32% 以及 17% 的份额紧随其后。数据亦都显示，虽然中国开展更多的外汇交易，但是人民币交易额的增速未有超过市场平均的增速，因此无法在排行榜当中是上升。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这个环节，我们先来讲讲香港特首林郑月娥首次与区议员对话，泛民建制都有杯葛。香港反送中运动游行示威持续超过100日，特首林郑月娥9月初正式宣布撤回逃犯条例修订草案，建立对话平台等四项行动，希望打破目前香港社会的困局。林郑月娥星期二宣布三种对话平台形式，并将会在下星期开始落区进行社区对话。而在正式落区之前，林郑月娥星期三晚率先启动对话平台，首次邀请全香港431名区议员到政府总部出席一场为时两小时的对话会。不过泛民主派两大政党民主党和公民党接近50位区议员都表明杯葛这次对话会，亦有建制派区议员表明不会出席。我们接通美国之音香港特约记者汤维云的电话，连线报道特首林郑月娥首次与全港区议员对话的最新情况。汤维云你好。香港特首林郑月娥9月18号星期三晚首次启动对话平台，与全香港431位区议员举行对话会，最新情况是怎样？
特首林郑月娥9月4号宣布撤回逃犯条例修订草案，成立对话平台。她星期三即是9月18号晚7点钟率先启动这个对话平台，邀请了全香港458名区议员出席在政府总部举行为时两个钟头的对话会，希望同与会的区议员向她和出席的官员反映地区情况，令到她的执政团队能够了解社会民情。而连同民选和当然的区议员，全香港18区一共是有458名的区议员，假设每个议员都应政府的邀请去出席的话，而有全数出席，就在两个钟头，即是7200秒的对话当中，即使可以无间断地发言，每个人平均即是得到是不多过16秒的发言的时间，所以大部分出席对话会的区议员可能都只是沦为个报警板的。在对话会开始之前，政府总部和立法会一带的出入口都是布满了巨型的水马围封，预防有示威者冲击，也都有警员是布防，守卫是森严的。而沙田区政5名的 區議員咧就著住黑衫，但係同五大訴求缺一不可，滿手鮮血、林鄭落地獄等嘅標語到場。咁區議員邱文俊喺對話會開始之前咧，就透過呢個嘅面書直播咗幾分鐘，咁片段咧睇到咧有區議員就表示咧係要入場咧去鬧林鄭月娥噶，咁而沙田區議員邱文俊就喺面書直播特首林鄭月娥嘅開場發言，佢開始咧就表示對話會係通知同埋安排咧都係倉促噶，咁佢向出席嘅區議員咧係致歉。他表示呢過去三個幾月香港出現了連串示威衝突和動亂，主要呢是公務設施呢是受主要的公務設施都受到破壞，街頭出現暴力，他感到痛心、焦慮和擔心。他又表示目前最迫切呢就是要壓止暴力、捍衛法治、重建香港社會的秩序。他和他的管治團隊都希望呢是以真誠深入的態度和社會各階層不同政見的人士呢是直接對話，給市民呢是直接咁样去发表意见，令到香港政府往后嘅工作咧可以做得更加好噶。刘宝坤，
民主派两大政党民主党同公民党都系杯葛呢一次对话会嘅，新民主同盟更加喺对话会前到政府总部外抗议，佢嘅主要原因系乜嘢呢？
係咁，其實咧，香港嘅民政事務處咧，上個星期咧，向18區嘅區議員咧，係發出邀請信，咁邀請佢哋咧喺即係今晚啦，就7点至9点喺政府總部咧，同林鄭月娥同埋部分嘅官員會面。咁信中提及咧，區議會係聯繫政府同埋市民嘅重要橋梁，仲係強調咧政府十分重視區議會嘅意見。不過民主黨咧就決定咧該黨37名嘅區議員咧都唔會出席今次林鄭月娥嘅首場對話會，亦都批評對話會咧係純屬公關策略，睇唔到實際嘅意義，亦都睇唔到林鄭月娥政府有誠意認真咁樣聆聽社會各界嘅聲音。民主黨重申香港人反送中運動嘅五大訴求已經非常清晰，強調如果林鄭月娥不打算回应五大诉求，民主党和林鄭月娥政府之间是没有什么需要对话的。而拥有12席的区议员的公民党最近也是决定了将会是全体杯葛林鄭月娥的首次对话会，认为对话会只有2个钟头，平均每一位议员是不多过16秒的发言时间，认为安排已经反映了林鄭月娥政府是诚意欠奉，相信参与对话会亦都难以有实质的作用。公民党又表示对话会如果不是为了讨论如何落实反送中的民间五大诉求而设的话，做法对于解决现时紧张的社会形势是并没有帮助的。而新同盟的所有区议员都一致决定不会出席这次对话会，并且在对话会开始之前是到了政府总部外面的会场去抗议，也都批评林郑月娥只是搞公关 show， 并且要求香港政府咧係以實際行動去回應五大訴求，終止警察濫暴濫權嘅行為係刻不容緩㗎。劉寶坤，
咁建制派區議員對呢次對話會嘅取態又係點啊？
係咁，其實建制派嘅第一大黨民建聯嘅屯門區議員葉文斌上個星期就表示，林鄭月娥咧係嘅邀約咧係比較急，時間又短，咁咧認為係欠缺誠意㗎，表明咧黨內大多數嘅區議員咧考慮唔出席。不過葉文斌近日咧又突然改咗口風，咁樣話佢自己始終都係民選議員，最終咧係仍然會咧係出席今日嘅對話會去表達意見。而民建聯嘅油尖旺區議會主席葉澳東就表明，該黨主席李慧瓊咧未有發信息啦，係呼籲咧係所有嘅區議員都出席。不過咧，佢咧今日咧的確係一早已經安排咗地區嘅活動，未能夠咧係抽空㗎。咁亦都認為咧，林鄭月娥踏出第一步嘅原意係好。咁而咧，雙料議員即係區議員兼呢個立法會議員咧，民建聯嘅柯創盛亦都同樣係表明咧，黨內咧係任由議員咧係自由參與，不過佢自己咧今日咧真係咧係去唔到。而另一位雙料議員鄭永信同樣表明咧係有安排其他活動咧，只能夠咧盡量係趕去呢今次嘅對話會嘅。咁而咧從屬呢個建制陣營嘅實政圓桌嘅葵青區議員徐曉傑就表明咧係唔會出席，佢表示除咗對話時間不足之外咧，市民和實政圓桌的方向和立場一直都是十分清晰。他說實政圓桌立法會議員田北辰在修例風波開始的時候已經建議林鄭月娥盡早撤回這個 草案，同埋近期咧都公开呼吁咧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但系咧佢认为林郑月娥咧一律咧就好似听唔见咁样样，咁所以咧佢就认为咧立法会议员田北辰去讲都冇用，唔觉得咧佢一名嘅区议员再讲一次咧有咩特别嘅效果。而行政会议成员叶刘淑仪所属嘅新民党区议员金文峰亦都表明咧系唔会出席今日嘅对话会，佢话咧邀请嘅时间仓促，对区议员咧系毫不尊重，而且咧会面时间不足，佢质疑香港政府咧只系能够安排大部分区议员咧到场咧系做报警板噶。刘宝坤，
咁呢次反送中运动有好多学生参与，佢哋对林郑月娥建立对话平台又有乜嘢睇法啊？
系咁，参与反送中运动担任前线急救员嘅大学三年级学生李同学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佢系唔会拒绝同香港政府对话，即系要视乎咧林郑月娥系唔系愿意真实咁样对话，定系只系咧做个样出嚟噶。咁李同学又表示唔接受林郑月娥即系撤回俗称送中条例嘅逃犯条例修订草案，因为反送中运动其余四大诉求咧都是同樣重要的，聽下李同學怎樣說。
我們認為剩下四項的訴求都是有它存在的必要啦，如果不是特別是可能雙普選這一道啦，如果不是其實跟雨傘運動一樣，咁你見到好多警察濫暴嘅事件啦，我覺得都有必要成立這個獨立調查委員會去還返一些所謂撐警察，他們覺得警察沒有做錯的人，還返個聲白給他們啦，或者是去还翻个公义俾嗰啲因为警察滥暴而受害嘅市民咯。
咁香港市民对林郑月娥建立对话平台又有乜嘢睇法啊？
系咁，参与九月十七号中环反送中运动人链活动，表达五大诉求缺一不可嘅香港市民吴小姐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林郑月娥设立对话平台只系多余，佢系唔会参与噶。听下吴小姐点样讲。
我覺得多餘到爆啦，簡直！即係去到一百日啦，今日已經咁多次嘅遊行，無數咁多次遊行啊！講真，亦都有咁多人被捕啊，有咁多人係登報啊，實名去講佢哋嘅意見啊！我唔相信仲需要對話平台，甚至乎就算係需要，亦都唔係今日先至推出嚟。同埋嗰啲對話平台嘅參與者究竟係咩人，有冇代表性呢？冇人知噶，咁對話完會發生咩事又冇人知道，咁我覺得其實係嘥時間咯。去到呢一刻，大家應該即係都已經遊行咗、抗議咗一個即係三個幾月啦，咁係咪仲需要去呢一步咧？係。
咁吴小姐又认为反送中游行示威已经潮续超过三个月，林郑月娥应该系尽快回应其余嘅四大诉求，否则再拖落去可能会出现六大甚至七大诉求，抗争行动咧更加系永无止境噶。刘宝坤，
咁林郑月娥喺九月十七号星期二会见传媒时，公布对话平台嘅三种形式，以及下星期正式落区对话。汤慧文啊，咁请你讲下详细情况系点样嘅？
是咁，林鄭月娥星期二公布三種對話平台嘅形式，由市民自由報名，抽取代表社會各階層嘅市民同埋界別對話。佢表示，第一種形式嘅社區對話咧，將會喺下個星期舉辦。而即使第一次嘅對話咧，未必好成功，亦都唔會令香港政府卻步。佢認為咧，對話係比對抗好噶。咁林鄭月娥強調，對話平台咧係有三大原則，包括對話嘅對象要廣泛，唔分階層同埋立場，過程盡量公開透明，議題開放，希望能夠百花齊放。佢話三種形式會同步進行，咁亦都咧係包括市民自由報名嘅對話，每一次咧係預計100至200人，首場對話咧喺下個星期舉行，詳情咧稍後先至會公布㗎。咁林鄭月娥又表示，香港政府係歡迎社會各界可以提供更加多嘅平台，鼓勵更加多嘅對話，因為對話一定係比對抗好，即係要視乎情況許可，他同埋各司局長都係會積極考慮參與。他強調對話平台並不等於無需嚴正執法。他話今日放在香港人眼前的首要仍然是壓止暴力。而有記者問及點樣評估他走入社區的民情，他認為就是話有人會動員嚟到等他出現，而他同埋同事都會有足夠的心理準備㗎。 咁另外咧，林鄭月娥又提到香港警隊嘅執法咧，佢認為係不偏不倚。佢認為咧，坊間有啲係對警隊咧係極不公道嘅批評。佢話咧係完全唔同意，亦都非常肯定警隊嘅工作㗎。劉寶坤。
咁學者沈旭輝喺較早前拒絕加入林鄭月娥嘅對話平台。佢最近喺社交網站發起2047未來研究，探討年輕人對香港未來嘅想像。湯偉雲，請你介紹一下呢個研究計劃好唔好？
是咁，特首林鄭月娥上個月咧就邀請咗運輸及房屋局前局長張炳良、前政務司司長唐英年同埋多間大專院校校長，大約30人咧喺禮賓府會面，分享咧係對搭建對話平台嘅諗法㗎。咁而國際關係學者沈旭輝較早前就表示，佢係獲邀咧參與上個月底嘅會面，但係佢又拒絕咗㗎。咁沈旭輝星期二即係9月17日喺面書上面貼文批評林鄭月娥嘅對話平台是形式主義，有政治正確的紅線。他認為如果香港政府不是正視真正的制度性，即是根本的原因，以及警察執法引發的嚴重爭議等的問題，衝突是永遠不會停止的。沈旭輝表示，香港政府宣布成立被讥諷為散水辦的對話辦公室是離地得令人無言。他認為香港政府的施政執法手段存在著高度爭議，民間和政府再沒有任何互信可言，各界是難以探討真正問題的成因，因此他決定了推展名為2047香港未來研究計劃，令到香港真正有識即是有持份的人呢，特別呢是反送中運動的年輕參與者，講出他們對香港未來的想像。他將會呢是將這個報告呢是送交給香港、北京和國際社會。沈旭輝強調，研究計劃是希望受訪者分享怎樣理解反送中運動的根本原因，他們在運動的經歷、最大的訴求，以及認為2047年香港的理想前景。他認為香港政府、北京亦都應該對香港新一代持份者的真正想法有全面的理解，不應該自欺欺人的。沈旭輝又表示，邀請了香港大學法律學院教授陳宏毅、香港大學醫學院院長梁卓偉、公務員事務局前局長黃永平、天文台前台長林超英、香港大學前副校長程介明，和被視為本土派的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韋森費特政治經濟學教授孔告峰等100名不同政治光譜的學者擔任義工，組成了一個指導小組，保證研究計劃的代表性。劉寶坤，
麻煩你，湯偉雲。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报道。香港民主活动人士黄之锋和何韵诗等人9月17日星期二出席美国国会听证，呼吁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来自国会参众两院两党的多位议员表示，他们会力促法案通过。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报道。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在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作证时表示，香港正在处在一个关键节点，希望美国和香港人站在一起，站在人权与民主一边。
President Xi Jinping is unlikely to take hardline action before the upcoming National Day in October, but no one can be sure.
他说习近平不太可能在即将到来的十月国庆70周年之前有什么强硬举动，但是没有人确定跟着下来会发生什么。被坦克开入香港虽然荒谬，但是并非不可能。他和出席作证的香港歌手、社运人士何韵诗以及香港大专学界国际事务代表团发言人张坤阳等人呼吁国会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The US and its allies have everything to fear if they wish to maintain a world that is free, open and civil. I therefore
何韵诗在听证会上说，这个不是要求所谓外国干预，亦不是要求香港独立，这个是恳求普世人权，恳求民主。今年六月，由佛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卢比奥和新泽西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史密斯分别在参众两院提出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得到众多两院两党议员的联署。法案要求国务院提交有关香港自治的年度评估报告，这个可能会导致香港失去独立经济区地位，对香港产生经济影响。 2014年雨傘运动学生领袖黄之锋认为，北京不能够两者通吃，一方面享受香港特别经济地位所带来的好处，一方面又试图剥夺香港人的自由。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仲冇付诸表决，但系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同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本星期都会举行会涉及香港议题嘅听证会。美国国会中国委员会联合主席，同时亦系法案发起人嘅鲁比奥话：法案目前正在与众议院协调内容，纳入国务院嘅一啲建议，有望下星期喺参议院嘅外交关系委员会进行投票。
The fact of the matter is maintaining Hong Kong's autonomy.
佢话香港自治对美国利益至关重要，法案能够为美国政府提供更多工具，对中国侵蚀香港自治做出强有力并且灵活嘅回应。佢喺听证会上话：只要香港民众长久以嚟真实嘅自由受到威胁，香港作为国际贸易投资中心嘅地位就会受到威胁。威胁并唔系嚟自我哋，而系中国共产党施加。我认为美国同自由世界早就应当对此做出回应。美国国会中国委员会另外一位联合主席马萨诸塞州联邦众议员麦国文话：虽然议员在很多议题上分歧很大，但是在香港问题上立场高度一致。他说众议院相关委员会已经表示会对法案采取行动。他表示或者可以给大家一个保证，他们会促使法案通过。过去三个月来，香港的抗议风潮不断，到现在仍然未有平息的迹象。示威活动从最初反对允许将犯罪嫌疑人引渡到中国大陆的逃犯条例修订，已经演变为更广泛的民主抗争。示威活动中不断发生暴力冲突。中国指责美国是香港抗议示威的幕后黑手，指责美国议员提出有关香港的议案是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一直关注中国人权的新泽西州联邦众议员史密斯说，将香港抗议归咎于美国或者这届国会是中国政府的懦夫宣传。
I believe it's clear that the business of Hong Kong is freedom.The people of Hong Kong are working to protect.
他认为只有中国和香港政府要对香港人的不满负责，亦只有他们能够使抗议示威和平结束。那个就是回应和处理示威者要求真普选和独立调查警方暴力的诉求。在2014年就提出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的史密斯议员说，有人说香港的事情纯属商业，因此过去亦有不少人反对将贸易与人权挂钩，但是现在越来越清晰地表示香港的事情事关自由。他说香港人努力维护的是这个城市繁荣所依赖的基石。他对美国之音说，香港人权活动人士展现出的巨大勇气，几乎令那些不想支持法案的专家和某些政治人蒙羞。他们必须要重估他们的香港政策，必须尽可能使作恶者承担最大责任，通过拒绝发给他们签证、拒绝他们在美国做生意等措施。法案在国会通过之后，还需要总统签字才能够成为法律。在香港问题上，特朗普总统曾经表示，人道解决香港问题有助于美中达成贸易协议。他之前曾经称香港抗议活动是骚乱，还说这个是中国和香港之间的问题。鲁比奥参议员说，他和特朗普总统谈论过法案和美中关系等议题，他相信这一项在国会两院和两党获得强烈支持的法案，如果在国会获得通过，总统会签署使他成为法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报道。香港反政府示威运动歌曲《愿荣光归香港》已经家传户晓，唱遍全香港。但是中国大陆一名活动人士在网上转发这首歌后遭到当局的逮捕。香港一些议员和亲民主人士星期三到中联办抗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从香港发来报道。广州的民主活动人士赖日福上星期五以《这个是我的祖国，我要使它自由》为题，在社交媒体上传了一段家乡自然风光的视频，并配上《愿荣光归香港》这首歌的音乐。三日后，广州市公安局将他逮捕，罪名是寻衅滋事。星期三，香港立法会公民党籍的议员郭家麒率领其他议员和民主派人士游行到中国中央政府驻港机构中联办，强烈谴责大陆当局逮捕赖日福，并要求当局释放他。他们举出的标语牌写着：今日内地，明日 香港等字句，显示他们对未来香港人权与自由的担心。郭家麒对美国之音说，北京政府在打压大陆人民民主声音的时候，亦妨碍香港人的言论自由。他说，
北京这个政权是什么人只有自由的声音民主的声音，他这个害怕。
郭家麒说，北京这个政权对无论什么人自由的声音、民主的声音，他都会害怕。比如说，他们要进入中国大陆时，手机要被检查，要将所有有关香港反送中的所有图片都拿走。他们唯一目的就是不希望香港争取民主的运动传到中国大陆去，这个是他最不想看到的。另外一位立法会议员梁耀忠亦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当局对香港反政府示威运动歌曲《愿荣光归香港》特别敏感，因为他害怕人民的反抗。他说，
我觉得呢，中国政府呢，他现在就是对对人民的反抗。
梁耀忠表示，他觉得中国政府对人民的反抗十分害怕，因为现在他和美国有贸易战，所以他们觉得如果没有反对的声音，对中国政府会好一点，所以有什么反抗，有对中国政府不满的声音，他都是压迫。听过以上报道之后，又结束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美国考虑在联大挑战中国虐待新疆穆斯林问题，五家人权组织敦促联合国秘书长就穆斯林问题谴责中国。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在全球领导人下个星期参加联合国大会的时候，美国考虑在新疆是拘押大约是100万穆斯林少数民族的问题上挑战中国。同时，多个国际人权组织敦促联合国秘书长公开谴责中国在新疆虐待穆斯林的行为。据路透社的报道，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美国将会在下个星期的联大会议上寻求各国支持谴责中国对新疆穆斯林的拘押政策。蓬佩奥今年七月曾经指中国虐待新疆穆斯林是世纪之耻。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表示，白宫在考虑是否让特朗普总统下星期二在向有193个成员国的联大发表讲话的时候提及新疆穆斯林问题，以及是中国更加广泛的人权问题。白宫还说，特朗普总统下个星期一将会在联合国主持全球呼吁保护宗教自由的会议，并且由副总统彭斯是加以介绍。白宫女发言人格里沙姆在9月17日表示，特朗普总统将会呼吁国际社会采取确实的步骤，防止基于宗教以及是信仰的攻击，确保祷告之地以及是所有信仰公共空间的神圣尊严。而此外，白宫资深官员还表示，副总统彭斯以及是国务卿蓬佩奥在联大期间的一些活动上亦都将会谈到了新疆的问题，但是最终如何措辞的决定预计将会受到美中两国贸易谈判问题的影响。五家人权组织敦促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谴责中国政府在新疆地区拘留超过100万穆斯林，并且呼吁立即关闭政府拘留营。他们在一封联名信当中写话，这些行动将会为解决他们这个时候最紧迫的人权问题之一作出重要的贡献。这封信由人权观察、国际特赦、国际法律家委员会、国际人权联盟以及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共同签署。外界对于中国拘留维吾尔人以及其他穆斯林占多数的少数民族的批评越来越多，人权组织指责古特雷斯未能够公开解决他们的困境。中国政府表示，这些拘留中心是职业中心，旨在培训职业技能。北京在今年较早时候的一份报告当中表示，自2014年以来已经在新疆逮捕了近13000多名的恐怖分子，并且捣毁数百个恐怖集团。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透过电邮回复媒体表示，中国积极改变两岸现状，有使各国与台湾断交，破坏了区域和平稳定的架构。这份电邮还指出，虽然各国有权决定他们的外交关系，但是北京持续透过胁迫行为压缩台湾的国际空间，违反北京和台湾和平交流的承诺，美国对此是深表失望。在南太平洋的所罗门群岛，9月16日决定与台湾断交，转移与中国建交，台湾目前的邦交国只是剩下16个。美国国务院重申，台湾是一个民主成功的故事，可以信赖的伙伴和世界的良善力量，美国将会支持是台湾。 美国一位白宫资深官员亦都透过电邮表示，对于中国策动所罗门群岛外交转向感到失望。美国反对北京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局面。美国共和党参议员鲁比奥受访的时候表示，对于台湾和所罗门群岛是断交感到失望。令人不安的是，当一些国家参加中国倡议的一带一路之后，并无法取得资金外援，而是贷款，同时还是必须要由中国的公司以及是劳工来兴建。白宫最近解密的一份文件披露，1982年8月17号美中签署的817公报，当时的美国总统里根同时发给国务卿舒尔茨以及国防部长温伯格的一份备忘录。里根在这份备忘录当中指出，签署这项公报之前的相关会谈是基于一项清楚认知，也就是对台湾减少军售，只要看台海和平状况，以及中国对他的所宣告寻求和平解决台湾议题的基本政策是否延续而定。备忘录还指出，美国同意减少对台军售的意愿，全然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诺持续和平解决和台湾分歧为前提。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这个环节，我们先来讲讲香港抗争者警告自由世界，共产党的影响力已经来到你家门口。被北京封杀的知名粤语歌手何韵诗说，在6月12号的反送中集会上，他第一次尝到催泪弹的滋味。下边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报道。
立场新闻记者何桂兰说，7月1号700个白衣人在地铁站用木棍和金属棒正在将直播的他殴打在地。香港社会工作者白艾荣说，过去几个月来，每日晚上他的团队都会接到10通左右的救助电话，表达想要自杀的心情。华盛顿时间9月17号星期二下午，在民主倡导团体自由之家于美国国会举行的危机中的香港研讨会上，与会者有机会听到这些来自香港抗争最前线的声音。自2014年香港雨伞运动以来，何韵诗便成为抗争者之中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认为当下警方对民众使用的暴力程度和五年前不可同日而语。五年前他们更加克制，现在他们一个下午就会用几百发催泪弹和橡皮子弹。何韵诗说，他记得第一次被催泪弹袭击时，他颇为猝不防及，当时他还和警方发生了争执。他说现在他不会这样做了，因为那些警察疯了。他说仅仅三个月前，民众还可以和警方交涉，但是现在警察根本不在乎，他们会随意的推撞、殴打乃至逮捕示威者。一个年轻瘦小的女生带着抗争者的标志性服饰，黄色头盔、黑色口罩和护目镜出现在当日的研讨会上。出于安全考虑，他以 LV 的名字自居。 LV 刚从高中毕业，在今年夏天的反送中运动前，他从未有参与过任何抗议活动。6月9号他和数以万计的香港人一起参与了反对逃犯条例修订草案的游行。他说和大多数香港人一样，他们不相信中国的司法系统。 LV 说起初他只是参与了一些的外围活动，包括为前线示威者提供物资，但是当他看到这么多无辜市民被催泪弹袭击时，他开始参与急救的志愿工作，亦都越来越接近抗议活动的核心。在前线， LV 说最大的恐惧是当他们逃离防暴警察时，他看到其他的抗议者跌倒。他用颤抖的声音说，他知道这些人会被捕被打，但是 LV 只能够抛弃他们继续跑，他不能够让自己被捉到，否则他们下一次的抗争之中就会少一个人。出席当日研讨会的香港民主活动人士罗冠聪说，这一场抗争不单止是一场关乎香港，这个是两种不同价值观的战斗。30年前苏联倒台的时候，大众认为当下他们会迈向同一的方向，西方民主。罗冠聪说，那一些政治学者的预言并没有实现，当下他们生活在一个分裂的世界，一个意识形态对立的世界，有人将这个称作是一场新冷战。一个月前来到美国留学的罗冠聪亦都是这一场意识形态之争的焦点。在西方媒体中， 他是香港雨傘运动之中涌现出的学生领袖，以23岁之龄当选为香港最年轻的立法会议员，后被北京剥夺了议员资格。他因为民主活动入狱，亦因此与黄之锋、周永康一起被提名2018年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在中国官方眼中，他却是暴力示威策划者、港独头目之一。罗冠聪对美国之音说，当他刚刚到美国留学时，他被卷入了一场严重精心策划的网络骚扰和宣传运动，明显是中国共产党发起的。他们针对罗冠聪抹黑他，试图集结网上攻击，甚至一度升级到对罗冠聪的个人安全构成不利影响。对于共产党宣传机器的抹黑行动，香港歌手何韵诗亦再熟悉不过。自2014年雨伞运动以来，他就被北京全面封杀，他的名字不得出现在大陆媒体上，他亦都再没有任何来自大陆市场的商业收入。何韵诗强调，香港的抗争是一场全球战斗，他呼吁国际社会与香港并肩而战。何韵诗说，他们的命运是连在一起，任何相信普世价值、自由、尊严、公义应属于所有的人的人，你们应该和香港人站在一起，因为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影响力已经到了这里，你们不是隔岸观火的看着香港，他已经来到了你的家门口。自由之家八月发布的报告说，过去十几年来，香港的民主程度显著下跌，中国政府对当地事务的干预日渐加强。该组织建议香港政府立即永久撤回逃犯条例修订立法，确保警察避免对抗议活动使用暴力，检查并起诉攻击抗议者的警察，向中国政府明确表示香港不需要中国人民解放军来应对香港的抗议活动。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华盛顿报道。
香港反送中抗争者不屈不挠，以及极具创意的抗争浪潮，新加坡舆论广泛，既有钦佩的眼光，亦忧虑小小城市数百人不可预测的后果，而同时新加坡人亦对自身国家面临的问题深刻思考。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马来邮报星期日说，香港的衰落最终将成为中国崛起的一部分，因为很多国家和企业无论如何不分地点都要同中国做生意，无论是在香港、上海、深圳或者是其他的地方。新加坡被认为将会直接从中获益的。马来邮报说，香港目前的动荡以及香港法律框架的松散，很可能会使到商家向新加坡转移，更何况目前新加坡的国民生产总值和香港持平，人均收入则大大高过香港。有人藉此对新加坡发展资本市场寄予厚望，因为长期以来这个是新加坡落后香港的一个重要领域。不过问题并非肯定是新加坡受益，名副其实地带上亚洲金融之都的桂冠，而是怎样利用香港形势思考自己国内的事情。马来邮报说，香港动荡会迫使新加坡的政策制定者去考虑自己国内的一系列问题吗？就社会分配不平等、生活费用上涨、排外情绪等问题而言，香港的抗议者并不认为新加坡社会现状就是这么理想，或者并不认为新加坡模式就能够解决香港的问题。另一方面，新加坡人对香港持续不断的反送中运动的看法正在经历变化。网上传媒香港自由新闻说，新加坡民众正努力思索有关香港的根本性问题，为什么香港人会这么执着地反复进行令人如此疲累的抗争呢？新加坡各界抨击香港警察过分使用暴力的同时，很多人在网上则指责抗议者是暴徒，尤其是那些掀起地上的砖头以此当作武器的人。不过新加坡舆论同时指出，香港同新加坡都有热爱同致力民主正义事业的人民，双方都在各自生活的地方以自己的方式建立社区信任和团结，传播教育理念和认知，坚定支持根本的自由和人权。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南太平洋岛国所罗门群岛九月十六号做出外交转向的决定之后，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宣布，台湾从即日起与所罗门群岛断交，并且全面停止双边合作，以及关闭大使馆并召回相关人员。有分析认为，台湾与所罗门断交会对台湾的外交内政处境乃至美国和澳大利亚在南太平洋地区的地缘战略布局构成影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从台北发来报道。9月17号，台湾驻所罗门群岛大使馆举行了降旗闭馆仪式。前一日，所罗门群岛总理索加瓦雷召开内阁会议，做出与台湾断交并与北京建交的决定。内阁会议批准了执政联盟较早的表决结果，表决结果是27票赞同转为与北京建交，6票弃权和0票反对。这个局面无疑对于国际空间已经被北京严重挤压的台湾来讲是一个重大打击。台湾总统蔡英文和外交部长吴钊燮都对所罗门群岛做出外交转向的决定表示遗憾和谴责。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严振生对美国之音表示，由于所罗门群岛曾经是台湾在南太平洋地区最大的邦交国，这个断交会令人担忧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
就继续丢邦交国这件事情本来就是一个伤害嘛，那另外当然就是说，如果从这个南太的角度，我们会担心会不会有骨牌效应。
他说继续丢失邦交国这件事本来就是个伤害。他说他和其他几个邦交国人口最多的基里巴斯人口只有11万，剩下四个都不够10万，所以基本上指标性的太平洋岛国走了，对他们还是有很大的冲击。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对美国之音说，台湾目前与在南太平洋地区其他五个邦交国的关系基本稳定。他说他们暂时不会担心会发生这种骨牌效应的情势，但是他们不会掉以轻心，他们还是会保持高度警惕和关注，亦会持续密切注意亚太情势的发展。在台湾与所罗门群岛之后，台湾的邦交国数量下降到16个，这个亦是台湾总统蔡英文就任以来第6个与台湾断交的国家。北京指责蔡英文拒绝不接受体现一个中国的原则的九二共识，并加紧了在国际场合对台湾的打压。除了抢夺台湾的邦交国之外，还阻挠台湾参与几乎任何国际组织的活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9月16号晚就所罗门群岛决定与台湾断交表态，他说中方对所罗门群岛政府做出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和台湾当局断绝所谓外交关系，并同中国建交的决定表示高度赞赏。台湾淡江大学战略研究所助理教授王介正表示，除了又失去一个邦交国之外，台湾所断交的新模式更加值得警惕。王介正说，所罗门群岛在更换政府之后，他处理与中华民国的外交关系似乎引入了一个比较新的模式，亦就是说是由他们自己国家用相当长的时间以公开的方式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做评估，而不是忽然之间或者是秘密的同北京达成协议来改变外交的承认。王介正认为，以这种慢动作近乎凌迟的方式处理断交对台湾的伤害更大，但是在所罗门群岛考虑外交转向的过程中，区域内的另外两个大国美国和澳大利亚曾经在背后划船，希望所罗门群岛能够维持与台湾的邦交关系。上星期所罗门群岛外交部长马内雷到访台湾的时候，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力英杰曾经是台湾外长吴钊燮欢迎晚宴上的贵宾。根据台湾中央社9月16号的报道说，美国驻所罗门群岛大使海瑟林艾伯特格雷曾经在9月10号与所罗门总理索加瓦雷会面，希望所罗门能够维持与台湾的邦交关系。报道中说，艾伯特格雷甚至安排索加瓦雷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与美国副总统彭斯见面。台湾外交部负责北美事务的北美司司长姚金祥说， 美国行政部门官员和资深官员亦多次公开关切中国在南太势力的扩张，他相信这个是美方对他们整体印太战略下的一个考量和关切。当然他们和美国双方在这些议题上都有非常密切的沟通。所罗门群岛最大的邻国澳大利亚亦曾经希望所罗门维持与台湾的邦交关系，但是据澳大利亚人报报道，所罗门政府拒绝了澳大利亚支持的一个大型投资项目，而莫里森政府亦在所罗门的外交转向过程中基本上保持了一个中立的立场。王介正说，所罗门群岛外交转向对美澳等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战略部署亦具有重要意义。他说所罗门群岛自己所占的地缘位置对于美国整个印太地区的战略布局具有相当重要的角色，如果说中国大陆插旗在所罗门群岛，这样除了经济援助其他的一般外交合作之外再加入军事的意涵，那很可能对澳大利亚对美国都会有比较大的影响。纽约时报报道说，对美国而言，所罗门的这项决定是阻止中国继续在太平洋岛国间展开外交攻势努力的一次挫败。华盛顿和北京在这个地区的地缘战略竞争日趋激烈。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的严振声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或者是在一定程度上利用所罗门国内反对美澳的民族情绪。他说过去所罗门在内战的期间，我们看到的是澳大利亚介入之后，所罗门基本上有一种被帝国主义大国殖民的心态，认为被干涉内政很多，所以对澳洲的印象始终没有扭转过来。在所罗门群岛做出与台湾断交的决定之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中国支持所罗门群岛作为主权独立国家自主做出的这个重要决定。台湾所罗门断交亦适逢台湾总统蔡英文竞选连任之际，台湾外交部的声明说，中国政府这一次更可以在台湾总统以及立法委员大选前进行攻击，影响台湾选举的企图昭然若揭。国民党的台湾2020总统大选候选人高雄市长韩国瑜的竞选办公室就台湾与所罗门断交发出的新闻稿说，在这个友邦持续与台湾断交的危机震撼至极，蔡英文政府在两岸关系上不能够对抗，迫使邦交国在两岸之间选边。国民党发出的新闻稿说，如果民进党政府的外交以及两岸政策无法改变，令人担忧台湾的国际空间恐怕仍然持续被严重压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从台北发来报道。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二一致通过决议，延长联合国的阿富汗政治使命。中国曾经试图在决议文本中加入“一带一路”的表述，为此中国同俄罗斯同美国等国的角力一直延续到星期一晚上。按照程序，安理会五常中有一票否决，这项决议就将胎死腹中。中国是五常之一。下边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根据路透社话，安理会最后通过的文本是一个妥协的产物。中国的一带一路并没有在决议之中出现，但是决议加入了支持强化地区互联互通，致力于实现阿富汗繁荣的讲法。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海利克拉夫特在决议通过之后表示，他们并没有能够赋予这项使命更强同具有实质意义的授权，原因是某成员国坚持决议之中使用该国政治优先项目一带一路的语言，而不是突出帮助阿富汗政府和人民的最有效的途径。美联社报道，美国的意思就是说，中国如果不执意在决议之中加入一带一路的语言，决议对联合国阿富汗使命的支持可能会更加强一些。中国驻联合国大使张军在决议通过之后表示，对少数国家拒绝维持先前已有共识的文本表示遗憾。他说，作为直接的邻国，中国最希望看到阿富汗的和平稳定，实现阿富汗的持久和平。中国一贯认为必须要有经济发展的原动力。美国之音的报道说，联合国安理会2016、2017、2018年通过的这项决议欢迎国际社会对阿富汗的援助，其中包括一带一路的计划。不过今年3月美国表示决议延长的时候，华盛顿将提出删除这些的讲法。美国指责中国利用这项决议为中国的国家政治优先项目一带一路服务，而不是为阿富汗人民服务， 并且说中国的一带一路因为贪污、债务、环境破坏、缺乏透明度等一系列的问题已经声名狼藉。在另外一方面，2002年建立的联合国使命旨在帮助阿富汗筹备今年9月28日的选举，推动阿富汗政府和塔利班之间的和平谈判。2001年9月11日基地组织袭击美国本土之后，美国为首的联军进驻阿富汗。18年之后，阿富汗目前有美军14000人、北约部队数千人。美国和塔利班有关美军撤出的谈判9月初破裂。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分析人士表示，如果英国在不能够达成协议的情况下脱欧，发展中经济体将受到冲击。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英国脱欧之后，不单止会影响到英国和欧盟的关系，但同时会影响到目前按照欧盟条款和英国进行贸易的几百个国家。目前布鲁塞尔为整个欧盟制定贸易政策。伦敦已经同几个国家达成了脱欧之后的贸易协议，这些国家包括部分中美洲国家、瑞士和南韩，而其他几百个国家有小型经济体，亦好像日本和加拿大这两个大型经济体。如果没有脱欧协议的话，他们和英国的贸易将会需要按世贸组织的条款进行。伦敦国王学院的欧洲政治教授安纳德梅隆说，达成新的协议并不容易。
Many countries with whom we try and do trade deals will say to us, yep, that would be great. We quite like to know what your relationship is.
大多数英国想要和他达成贸易协议的国家都会说，好啊，达成协议好好，但是在和你们签署任何协议之前，我们想知道英国和欧盟的关系会是什么呢？所以这个要看到布鲁塞尔方面的问题。这种不确定性不利于向英国出口商品的国家。举例，肯尼亚向英国出口切花、水果和蔬菜，每年的出口占大约4亿美元。孟加拉每年向英国出口价值40亿美元的商品，目前他们享受的优惠原产地规避，亦即是发展中国家进口的商品享受零关税或者低关税。如果英国没有协议脱欧，将会搞乱一切。海外发展研究所的贸易专家马克斯·梅德斯·帕拉就是这样说。
The problem is that will erode
梅德斯·帕拉说，问题在于这个会取消部分国家享受的特惠条件。例如说，孟加拉国和柬埔寨在某部分产品上的优势就是在于他们享受低关税，但在这种情况之下可能就会被取消。非洲开发银行的行长阿金姆米阿德西纳在上个月曾经警告，英国没有协议脱欧以及美中贸易战将会大幅影响到非洲经济体。
The industrial capacity has fallen significantly, and so the demand, even for products and raw materials from Africa,
他说工业能力将会大幅下降，所以对于来自非洲的产品和原材料的需求只会下降得更多。随着中国对他们的产品的需求降低，这个将会对非洲经济体产生涟漪性效应。而同时，英国正在加紧寻求新的贸易协议。英国国际贸易大臣伊丽莎白特拉斯今个星期访问新西兰、澳洲和日本，这些国家都在英国有大量的投资，并且担心没有协议脱欧带来的混乱局面。
African countries seem to be quite
贸易专家帕拉说，小型经济体受到的影响将不会那么严重。他认为非洲国家似乎对没有协议脱欧不是那么紧张，发展中国家亦是这样。当然除了部分大量和英国进行贸易的国家之外，这个因为多年来英国失去了作为这些国家的主要出口国的地位。没有协议脱欧将会对例如爱尔兰、德国和荷兰等欧盟国家产生巨大影响，当然影响最大的地方将会是英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伟尔在伦敦的报道。
在听过以上报道之后，又结束时事经纬环节。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 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系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系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系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系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系文字俾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系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度，不过我哋马上会继续播放第二个钟头嘅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